地的四极都要想念耶和华，并且归顺他，列国的万族都要在你面前敬拜，
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
神啊，愿列邦称赞你，愿万民都称赞你，
空中崇拜。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芳华，欢迎收听空中崇拜。感谢神，让我们一同的敬拜创造宇宙万物的真神，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将一切的颂赞、美名、赞美都归给他。今天我们要听的正道主题是公义、节制与审判。信息的经文在《使徒行传》24章10到23节，《使徒行传》24章10到23节。以下让我们以心灵和诚实进入今天的空中崇拜。
现场还有网络上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要一起奉主的名来开始今天的主日崇拜，请听诗人的宣告：耶和华发明了他的救恩，在列邦人眼前显出公义。请起立，我们一同来唱《要等候主》。我们一起来恭诵《使徒信经》，确认我们的信仰。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为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生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 请人站立，我们来唱赞美的诗歌，赞美我天父。主是的，这首诗歌是我们的赞美，也是我们的祷告。主巴不得在疫情严重的今天，主啊，我们那心中的灵活没有被限制住，我们那心中的灵活反而更被复兴起来，以至于我们更懂得领受上帝的爱来爱人，以至于在我们所生活的群体，一同服侍的群体，主啊，我们都学习怎么样爱神来爱人，好叫众人看出我们的彼此相爱，我们真是主的门徒。主啊，愿你帮助我们，愿你帮助我们更多的依靠你，特别在这疫情不容易的当下，在每一个人每一个家我们都有些难处的里头，但基督你一直是主，你一直带领我们，以至于我们依旧唱着这赞美的诗歌，说主啊帮助我们，好叫我们更懂得来依靠你，更懂得来荣耀你。谢谢主，听我们祷告，将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弟兄姐妹请坐，我们唱加冕锡安。 亲爱的父神，谢谢你在当今的世代，我们不清楚未来会如何，但我们依旧清楚主掌管明天，主掌管未来。主，我们就可以存着坦然无惧的心到你面前，把我们一切的感恩，也把一切的难处、一切的祈求带到你的面前。主啊，让我们的心，无论我们所经历的是顺境是逆境，我们所经历的是健康是病痛，但亲爱的主，这都是在与主同行的过程，都是知道在难处当中、逆境当中、病痛当中更可以倚靠主的过程，是吧？那这过程当中，主，我们就像这首诗歌所唱的，主，我们真的是要一起彼此扶持、彼此相爱、彼此激励、彼此提醒、彼此帮助，来遵行神的话，来让神的话成为在这个世代当中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让神的话在这个世代当中来引领我们活出神的道。主啊，好叫这个教会跟众弟兄姐妹我们一同在你面前的巴不得，主啊，帮助我们、激励我们，好叫我们建造一个以遵行神话为动能的教会团契及使命门徒。主，愿你在我们当中引导我们，求你帮助我们众教会如何为执政掌权者祷告。主啊，好叫他们行出神眼中看为好的事。主，我们真的是要仰望你，要求你在这个世代当中激励我们更属你、更见证你。谢谢主，听孩子祷告，将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
以下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信息经文，记载在《使徒行传》的24章10到23节，请弟兄姐妹仔细的看，等我来读《使徒行传》24章第10节。徐虎点头叫保罗说话，他就说：我知道你们在这国里断事多年，所以我乐意为自己分数。你查阅就可以知道，从我上耶路撒冷礼拜到今日不过有12天，他们并没有看见我在殿里或是在会堂里或是在城里和人辩论耸动众人。他们现在所告我的事并不忍对你证实了，但有一件事我向你承认，就是他们所称为异端的道，我正按着那道侍奉我祖宗的神，又信合乎律法和先知书上一切所记载的，并且靠着神盼望使人无论善恶都要复活，就是他们自己也有这个盼望。我因此自己勉励，对神对人长存无愧的良心。过了几年，我带着周济本国的捐项和贡献的物上去，正献的时候，他们看见我在殿里已经洁净了，并没有聚众，也没有吵嚷，唯有几个从亚细亚来的犹太人，他们若有告我的事，就应当到你面前来告我，即或不然，这些人若看出我站在公会前有妄为的地方，他们自己也可以说明。纵然有，也不过一句话，就是我站在他们中间大声说，我今日在你们面前受审，是为使人复活的道理。腓力斯本是详细知晓这道，就支吾他们说，且等千夫长吕西亚下来，我要审断你们的事。于是吩咐百夫长看守保罗，并且宽待他，也不拦阻他的亲友来供给他。今天在我们当中证道的是胡伟华牧师，他的题目是公义、节制与审判。我们请胡牧师。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要读的经文应该是使徒行传的23、24章，从23章的中间后段一直到24章的全部。虽然经文的范围有一点大，但是其实故事非常简单，要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一点都不困难。 二十三章里头其实是延续从二十一章开始的内容。保罗在圣殿里头被捉拿了，被逮捕了，然后犹太人来告他。其实在告他的过程里头一直都有一个打算，就是想要置他于死地，因为官方这些千夫长等等这些人知道了有暗杀保罗的计谋，当然不希望这些事情在他们的看守之下发生，所以呢，他们就保护了保罗，把他送到凯撒利亚，然后让他在巡抚腓力斯面前为自己来分辨。各位，简单说事情就是这样，花了一章多的篇幅，圣灵要告诉我们什么？神透过这些事件要告诉我们什么？要了解今天的信息经文的意义，其实呢，我们得稍微回到前面有几段的经文，很特别，它让我们意识到，虽然我们读起来有点像流水账，但是呢，它其实背后有非常非常丰富的意义。各位如果记得，在《使徒行传》的二十章二十二到二十四节，那是保罗对以弗所长老的一段勉励当中的话。他对这些长老说：“现在我往耶路撒冷去，心甚迫切，不知道在那里要遇见什么事，但知道圣灵在各城里向我指证说，有捆锁与患难等待我，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神恩惠的福音。”各位，这段话很特别，这段话告诉我们，圣灵对于保罗的引领是一而再再而三，借着各样的事在各城各镇让保罗可以明白。各位，你发现有一些时候好像神的引导或命令非常斩钉截铁，这个门关住了，往那个方向去，这是保罗他们这个团队在使徒行传里头我们常常看到神工作的模式。可是各位，到这里突然之间好像温柔起来了，神一次两次的让保罗知道说，哎，接下去的路程跟过去不太一样，前面有捆锁有患难，一次两次帮助保罗来预备。各位，为什么不是一个命令一个指示像我们所熟悉的一样呢？是因为接下去的路更难走，更孤单，所以保罗需要明白这是神的心意，这是圣灵的工作。在刚刚我们所读的经文里头，你发现他有几段非常非常美的话。保罗说，接下去所要发生的事情是要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神恩惠的福音。我们读的时候其实有点困难哦。使徒行传结构上面其实还蛮简单的，你可以发现从第一章到第七章左右大概介绍了耶路撒冷教会的建立，他们怎么样子从五旬节开始，然后一点点一点点慢慢慢慢的让这一个弱小的耶稣信徒的群体成为一个好像在那里是明灯照耀的基督的教会。我们开始看见耶路撒冷教会虽然在逼迫在患难之中，他们也懂得往外去传福音，那是第八章到第十二章的内容。从第十三章开始，你看见门徒们到了安提阿，不但在安提阿传福音，也在那里建立了一个相当有生命有使命的教会。十三章之后是安提阿的教会差派有宣教的团队，他们往外去，从十三章到二十章，各位读起来真的是热血沸腾。你看见这个团队经历各式各样的困难，可是他们从一个城到另外一个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我们几乎所有熟悉的保罗所有的书信的城市都在这一段的旅行宣教的过程当中被建立。然后是二十一章到二十八章，坦白说我每一次读使徒行传这个部分我都有一点点觉得好像歹戏托棚。各位，没有在像之前那样子的教会被建立，神迹奇事被施行被展开被见证，人在非常奇妙的环境里头就认识神，生命被改变，没有。 我们有的是保罗为自己的分辨。当然保罗讲的蛮有道理的，把我们的信仰整理归纳的非常好。可是各位，巡抚腓力斯有当场决志吗？没有。亚基帕王有愿意更多的考量原来这个基督的信仰是人生命的盼望有吗？没有。从二十一章之后告诉我们最重要的目标是上告到罗马。有趣的是在使徒行传里头我们没有见到保罗在凯撒面前为自己辩护。各位，你不觉得这个设计很奇怪吗？到底二十一章到二十八章要告诉我们什么呢？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我们需要绕一点点远路哈，为了要知道怎么样子是主耶稣所赐给保罗他所要成就的职事，什么是神恩惠的福音。我们需要先退相当一步，然后再重新来看。各位，我要跟大家分享的经文在创世纪一开始，那是创世纪第六章。如果您手上有经文，欢迎您一起来读，如果没有的话没关系，你听我为各位读这段经文。创世纪第六章一开头，圣经这样说：当人在世上多起来又生女儿的时候，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美貌，就随意挑选娶来为妻。耶和华说：人既属乎血气，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然而他的日子还可到120年，那时候有伟人在地上。后来神的儿子们和人的女子们交合生子，那就是上古英武有名的人。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心中忧伤。耶和华说：我要将所造的人和走兽并昆虫以及空中的飞鸟都从地上除灭，因为我造他们后悔了。唯有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对大部分的弟兄姐妹来说，这段经文的故事不太陌生。虽然很多人在理解这段故事上面碰到一点点的困难，我们不太晓得这个神的儿子跟人的女子到底是怎么回事。在教会的传统里头，有相当长的时间，有蛮大一部分的人，他们怎么理解这段经文呢？他们把神的儿子们理解为天使，是天使好像下凡来到人间，看见很多非常漂亮年轻貌美的女子，然后这些天使呢就把人间的女子呢给抢了来，随意挑选娶来为妻。各位，这个说法有一个好处，它的好处在于它好像解释了为什么这里他们生下来的是所谓上古英武有名的人。想想我们看的电影《雷神索尔》，那种半神人，因为好像有灵界神明的背景家世，所以呢，这一些生下来的后代，他们因此有特殊的体魄、才干、聪明智慧，好像变成比较容易理解。可是这个解释呢，它有很多问题，它解决了一个问题，但是呢，它产生了非常多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如果天使是服役的灵，它怎么样子跟人产生后代？所以我们好像必须要假设，先要有灵成肉身的观念，大概就是所谓新约里头的道成肉身的观念，不是吗？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多少信徒，我们愿意放弃道成肉身是人类历史当中的第一而且唯一。如果你要接受这里是天使，那他就必须要取得一个人的身体，不然怎么办呢？所以第一个问题其实是有关灵成肉身、道成肉身的问题。第二个问题是，在这里这件事情之后，在刚刚所读的经文里头已经告诉我们，因为神的儿子们随意挑选娶来为妻，这样子的滥用权力，这样子的为所欲为，靠着他们手中的也许是势力、武力等等，予取予求，这种非常嚣张跋扈 眼中只有自己的行径。各位，在经文里头告诉我们，神说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刚刚说的那个天使，如果神的儿子们是天使，它产生的第二个问题是，哎，这故事我们读起来应该是人是受害者，对吧？天使是加害者，可是为什么最后神是用洪水把人都给淹死了呢？神好像应该先处理灵界的嘛，是那些天使他们胡作非为，应该是惩罚他们，而不是惩罚人类。人类在这个过程当中是受害者啊。各位，第三个问题其实是有所谓灵界的这一些，不管是天使也好，神明也好，他们可以和人产生后代的想法，其实是希腊罗马文化里头的东西，是我们常常读的罗马神话里头，在古近东完全没有这种想法。换句话说，历史当中的犹太人在希罗文化出现之前，他们从来就不是这样读这个故事的。不但如此，写创世纪的那个作者，各位，他也从来没想过这件事。所以呢，刚刚我们所说的把神的儿子们理解为天使最大的困难是，作者也不承认，第一批的读者也不相信，是我们这些后来接受了其他的文化思想和观念的人，我们回头用我们今天我们的世界观来理解，这大概不是经文原来的意思，不是吗？那最初的那一群在以色列生活的那些人，那些以色列人，他们会如何理解这段经文呢？各位，最可能的理解，神的儿子们指的是那些城邦的君王、部族的首领，那些底下有一群支持他的人，手上拥有相当权柄的人，这些人，这些人习惯称自己为神、神明的儿子，就像中国古代的天子，就像我们所知道的埃及的法老、巴比伦的这些所有的君王，因为希望透过他们是神、神明的儿子这件事情，有君权神授的概念，所以可以支持他们的统治，权力的行使可以合法、可以合理。不然你我都是人，我凭什么叫你替我去做这件事，替我去做那件事？你凭什么把你的钱给我，然后又为我卖命呢？神的儿子其实最常是拥有权力者用来行使权力的一个方法。各位，如果是这样，创世纪第六章的这段经文要告诉我们的是，当人在世上多起来了，一旦人多，他就自然地产生了权力。一旦有了权力之后呢，这些在社会金字塔顶端的这些人就开始觉得飘飘然，他们开始懂得权力的好处，他们开始为所欲为，他们开始甚至于第一个欺负的是那些最支持他们的人。他们所抢夺的民女其实是他权力基础的这些平民百姓家的女孩子，不是吗？各位，这种权力型的犯罪它有多可怕你晓得吗？永远都不会只有法老一个人是坏蛋，永远不会只有在上面那个皇帝他很糟糕。当他欺负底下的人的时候，那一些在他旁边做大官的那一些人，各位，他们当然常常被这个皇帝颐指气使，使唤来使唤去，可是呢，他也得想办法从其他地方捞到一点好处来应付他的皇帝，不是吗？所以当权力的犯罪在一个社会，在一个群体里头产生，结果就是所有的人彼此为敌，权力大的人呢欺负那些权力小一点的，权力小一点的人欺负权力更小的。各位，然后在社会底端的这一些人他怎么办呢？他就互相彼此欺负。是因为权力的犯罪让上帝所创造的这个世界在这些人的手中从乐园变成地狱。各位，神非得审判不可，所有的人在这里头，经文所说的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不是只有最上面的那个人是这样子而已，所有的人都是。 也许我需要稍微解释一下，那如果都是人，人跟人结婚，凭什么他们生下的孩子会是伟人，会是英武有名的人呢？各位，其实答案也很简单，在古代的社会，你知道，如果你是平民百姓家，常常有很多的时候，你又要下田工作，你又要外出去打水，你又要弄你的食物，你就是没有办法太好好的照顾你的孩子，不是吗？被动物叼走的，被咬死的，疏于照顾，摔下来变成有各样问题状况的故事，我们听得太多了。是那一些王公贵族家，每一个孩子都有好多人照顾他，他从来没有营养不良的问题，他从小就被教育要骑马打仗。各位，这些人当然是英武有名啊，是平民百姓为他们成就了天堂，让他们这些人可以有好的家世，有好的后代传承，他们好像活在天堂乐园里头一样。可是就是因为我所说的这个权力的犯罪，会造成所有的人都想尽办法为要生存，于是神不得不审判。当神用洪水灭了那一代所有的人，唯独留下挪亚一家。在挪亚一家出方舟的时候，经文告诉我们说，神告诉挪亚一家的人说，我要和你们以及天上的飞鸟，地上的走兽，所有的活物立约。各位，挪亚之约不是单单与我们立的哦，是神和所有有生命的活物所立的约。神说，我绝不再灭绝全地。各位，神不愿意，他明明就是一个创造赐予给生命的神，又同一个时间被化作等号，他等于一个取人性命，他是一个好像没有怜悯，他没有办法一手创造生命，另外又一手完全不顾的毁灭生命。挪亚之约让我们认识这个神真正的本质。神说，我要在这一个堕落的人的群体当中为你们找出一条路，使你们可以不会再走回老路，以至于又面临同样的审判。弟兄姐妹，挪亚之约很可能是圣经里头让我们最清楚认识我们的神，也知道他在地上的心意和计划。我们都是软弱败坏的人，可神要得回我们，以至于他不需要再用死亡、冰冷来处理世界上的问题。当然你知道答案是什么，答案就是神呼召了亚伯兰，神告诉他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我们都晓得那就是放弃原来父家的资源，所有的财富，父家里头可以提供给你的成功的保证，各位，那些都得放弃。简单的说，亚伯兰所要做的事情就是走跟世界完全不一样的路，世界要靠人多，靠我在自己的地方取得成功的基础，我有最起码的权力力量。神告诉亚伯兰说，你不可以，甚至于你父家都不可以，你要完全没有力量，完全相信我，你的神是你的安全，是你的成功，是你一切所有的盼望。弟兄姐妹，好难相信哦！我们离开我们自己的地方，到外地去求学，移民生活，或者出差几天就好啊。风景看起来是蛮漂亮的，可是做什么事都很麻烦呢、啊。你连要买一个东西吃都不知道到哪里去。亚伯兰的人生得是这样，神呼召他走一条牺牲的路，舍己的路。神告诉我们，如果世界都是这样的人，各位，神需要审判世界吗？如果你我都是我为你想，你为别人想，我们当中会有增进吗？神真的需要再用洪水来全面的，不管老的小的，男的女的，让他们通通都死在莫名的审判当中，神需要吗？当然不需要。这是救恩的故事。各位，在旧约里头，我们看见亚伯兰好像成功了，然后他的后代子孙们一样在那个约的基础之上 跌跌撞撞，有时候好像成功，有时候好像失败。救恩的故事一直到当耶稣基督来的时候才真正为我们成就。他真的是走牺牲舍己的路，他为我们上了十字架，甚至于不需要我们是愿意的赞同的，他就是愿意为我们牺牲。弟兄姐妹，救恩成就了。可是在我们感激于神为我们成就救恩的时候，我们有一件事情别忘了，我们找到了答案，但是我们常常忘记问题是什么。如果你有答案可是你不知道问题，各位，那答案有什么用呢？当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头享受救恩的时候，各位，我们有答案，可是问题是什么呢？问题是世界的公义，是上帝所创造的这一个环境，是有任何生命存在的地方，它应该要彰显神的荣耀，我们应该要活出神的美意。弟兄姐妹，你知道在今天在各地有各式各样的逼迫欺压，我们可以凭着我们的聪明才智，我们可以胜过其他人，或者我们的学历经历，或者我们的钱财，或者我们的人数，我们总是用这些东西来比其他人要更杰出一点，所以我们比其他人更有权力一点。权力好像到哪都存在，但是权力的行使非常关键，非常重要。神是为了权力的滥用而审判世界的。今天我们得到耶稣基督的救恩，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除了我们继续把这上好的福分，把天国的福音到处去传扬，好像保罗的团队在使徒行传十三到二十章所做的事情一模一样，各位，那当然是我们乐意去做的。但是即使是在保罗最落魄的时候，他最被限制自由的时候，你记得保罗在二十章里头所说的，所有的这一些患难和捆锁是要成就主耶稣所给他的职事，是要把那恩惠的福音给活出来。各位，要活出什么呢？保罗在腓利斯巡抚面前所说的二十四章二十五节，也是我们今天讲到题目的来源。保罗看着腓利斯，他难道不知道这家伙是怎么回事吗？经文告诉我们很清楚啊，腓利斯一直不断找保罗来，因为他希望保罗给他钱啊。可是保罗在他面前讲论公义、节制和将来的审判。弟兄姐妹，我觉得这段经文实在是非常有趣。告保罗的是犹太人，犹太人从被掳之后，犹太人的思想当中有一个词汇非常非常流行，直到今天，这大概是今天全世界各地犹太人共有的美梦，用希伯来文说叫做 Tikkun Olam。 各位，这个词普及到一个程度，是有美国人开玩笑说，请问 Tikkun Olam 翻成英文怎么说啊？因为它其实已经变英文了，你知道吗？它被讲的太多了。 Tikkun Olam 是什么意思呢？是要修复世界，让它回到原来神创造的那个样式。各位，然后是这一些人想办法要杀保罗，是这一些人在腓利斯面前，你读他们所说的话，他们拍尽马屁，他们逢迎谄媚，他们呢诬告，是这一些人在讨论 Tikkun Olam，是这些人在讨论世界要如何回到神公义的次序里头。这是罗马帝国刚刚成立的时候，读罗马史你知道，罗马的前五百年里头，尤其是前两百年是非常精彩的，历史学家称它为罗马治世或者罗马和平。可是各位，你看着那个腓利斯坐在那里，他想的就是钱什么时候来啊？你讲那么多干嘛呢？我已经给你一而再再而三的暗示，你聪明人难道这么不懂吗？各位，这是世界所认识的公义。你看神让保罗一个人在这个当中对抗人类历史里头两大文明，告诉我们如果我们指望从他们身上不管是文化或政治找到公义和平，我们永远没有答案，只有基督的信仰。 各位，只有我们这一些知道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头得到救恩有答案的人，我们要回头去面对那个问题。那问题就是所有的人都涌权自重，所有人都拿权力来服务自己，可是我们不行。为什么不行？因为神承诺他不要再审判毁灭这地，那怎么办？各位，就像神呼召亚伯兰一样，亚伯兰尝尽神的恩典之后，他得改变成一个人，他得教育他的下一代，他可以从一个人到一个家，到一个家族，到一个国家。如果这个国家的人都懂得权力不是用来满足自己的，各位，上帝当然不需要审判世界。如果我们这一些人，我们今天有了答案，也知道我们所面对的问题，所以我们可以活出一个不一样面对权力、使用权力的生命和生活。弟兄姐妹，不管你到哪里去，你就在那里见证了基督恩惠的福音，那是保罗所说的。保罗为什么要谈论公义？什么是公义？公义是权力的目的。腓力斯所要做的应该是让是非对错可以显明。保罗为什么要谈节制？节制是谈权力的行使。保罗为什么要谈将来的审判？因为他告诉我们，所有我们今天手上任何一点的权力其实都不是权力。为什么？因为有将来的审判。今天我们如果可以决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使用一点点权力，我们都是仆人的角色，我们都是为了让人可以想到将来更大的审判。各位，其实保罗谈的就是权力，权力的目的、权力的行使以及权力的本质。讲到权力，我想到我在神学院要毕业的那一年听的一篇讲道。那一天学校请了一个讲员，叫做 Chuck Colson。Chuck Colson 是谁呢？他是尼克森总统的右手。这个人呢，非常聪明，非常能干，非常厉害。他做尼克森的右手，替尼克森处理所有非常非常困难的问题。他扮演这个角色呢，前后大概有3年的时间。在那个时候，他不信主。他是因为水门案件最后快要入狱之前，我们学校的教会历史的教授跟他传福音，他信主的，所以他非常像我们家里头的人。所以那天学校请他来跟我们分享。弟兄姐妹，他在因为水门案入狱之后，他在监牢里头有将近1年的时间，就是安静读经祷告。出狱之后成立了监狱团契，后来全世界的监狱事工的发展跟他有非常大的关联。他，各位，如果你是他，你来对神学生、毕业生要讲什么呢？我以为他要告诉我们，监狱事工那是他后半辈子的最大的梦，他在那里经历了非常多非常美的事。没想到不是，他那天上台，他说，我要告诉你们的是我觉得你们最需要知道的，却是我还不认识神的时候，我还在当所谓尼克森的右手的时候我干的好事。他说，尼克森总统常常有很多的政策和法令，一旦消息传出来，透过媒体，透过各式各样的管道来试试水温，就会被很多的基督徒、很多的大教会批评，骂得狗血淋头。然后呢，尼克森就会告诉他说，哎 Colson， 这个呢你的事。弟兄姐妹， Colson 怎么做你知道吗？他说很简单，他通常就是把这一些大教会的主任牧师的电话呢找来，然后呢礼拜四，永远都是礼拜四。他说，我只选礼拜四，绝对不会找过礼拜四。礼拜四呢，我就打电话给这个某某教会的牧师，然后我就告诉他说，哎呀，某某牧师啊，尼克森总统对于您在这个法案上面的发言意见非常非常非常重视，有没有可能这个周末你可以来大卫营一趟？各位，礼拜四你是教会主任牧师，你有可能说，我礼拜天的聚会我没有办法主持，我没有办法讲道，我没有办法参加，有办法吗？对所有大教会来说，这都是不可能的事嘛。 Colson 说，就是要让他觉得不可能。 他说所有的牧师接到电话都说 Colson 你害死我，这怎么可能呢？我的周报都印好了，上面有我的讲题，是我讲到，我怎么可能？ Colson 说哎呀，这个很抱歉，因为总统日理万机，但是总统很重视您，不过如果您真的不能来，那我就跟总统报告。他说电话挂掉之后，没有，通常都是半个小时之内，牧师就会回电，牧师就会说他如何的排除万难，他去找长老，找执事会的主席，找别的教会的牧师等等，他已经把聚会排开了。 Colson 就安排车辆、飞机、游艇、船去接主任牧师，接到大卫营去好好招待他，让他呢那个周末在大卫营里头呢好好的享受一番。通常都是约好在某一个时间，尼克森必须要自己出面来跟这个主任牧师呢就那个议题来讨教。 Colson 说不过在他做这件事情的那三年当中，从来尼克森没有出现过，他也没告诉过总统，从来没有，开的都是空头支票。时间到了呢，他就会出现，他就会跟这个某某牧师说非常抱歉，中东发生了一点事情， okay， 哪里有一个什么重大的也许是枪击案，也许是这个罢工，反正总有理由。他说所以呢总统没有办法依约前来，所以我又来了，真是非常非常抱歉。总统请您就您的意见您跟我说，我帮你写下来，我帮你转达。各位 Colson 就坐在那边听那个牧师讲个半个小时之后，他就起来说总统特别交代要送您一个特别的纪念的礼物，就把以前签某一个法案的那个钢笔拿出来送给他，然后就安排他去钓鱼，去看什么音乐会，然后等到周末结束再专车把牧师送回他来的地方。 Colson 说三年他做这事从来没有一个主任牧师在离开之后回去还有反对意见的。弟兄姐妹，我那天坐在底下听 Colson 讲这件事情真的是坐立难安。 Colson 对我们说，我是你们家里的人，对你们这一些基督徒传道人，我要告诉你们，你们对于权力太无知了，你一天到晚被利用你都不知道，我们一天到晚渴望世界有公义有公平，可是我们常常变成那个权力的同路人，我们常常变成加害者使用的工具。各位，那天我真的觉得我跟我的同班同学坐在那里，然后我们真的是百感交集，我们突然之间意识到说，对，我们花好多的时间读圣经、祷告、研究教会历史，谈我们在教会里头各式各样的事工，可是我们真的对权力太无知了。可是 Colson 说，你有没有注意到，是因为权力的滥用，所以神毁灭世界，神兴起我们，要让我们可以帮助神来持守挪亚之约，可以不再毁灭世界，可是我们竟然对那个问题这么的无知。亲爱的弟兄姐妹，不管你在哪里，今天你在现场，你在家里头，你在网络的另外一端，我也要很沉重地告诉大家，真的，我们对权力太无知了。我们手中都握有或多或少的权力，可是保罗所讲论的公义，那是权力的目的；节制，那是权力的行使。你在你的权力，不管你在家里头，不管你在教会，或你在社会上面，弟兄姐妹，我们行使权力的时候真的有节制吗？节制什么？是认清权力本来就不是为我们而存在，权力的行使从头到尾都应该跟我没有关系，不然我们大概就像 Colson 所说的，我们其实是加速了这个世界的灭亡。我们更得帮助人，所有权力的行使要让可以看见权力有一个未来性，因为它指向更大的权柄，我们不过是仆人。弟兄姐妹，我只有这样理解，我才可以懂为什么使徒行传花了21到28章，然后最后还没见到凯撒，因为每一段 你看见保罗虽然孤单一个人，可是他可以站在那里，就是一个堂堂正正，就是一个正义凛然的一个福音的见证。是靠这样子的中流砥柱，神可以不必审判世界。我们除了要把福音的影响力带到世界的每个地方，弟兄姐妹，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生活形式，特别是我们从来不渴望权力，我们不依附权力，我们不去巴结权力，然后在我们自己拥有一点点的权力上面，希望你永远记得24章25节保罗所传的这三件事，就是公义、节制和审判。弟兄姐妹，21到28章可以成为一个安慰的信息，因为我知道我们当中很多的人，你跟我一样，我们都在权力之下，没有人喜欢在权力之下，但是我们就是在权力之下。权力有时候非常逼迫人，权力让我们喘不过气来，可是21到28章让我们发现，神就是顾念所有在权力之下的人，神是为这一些人痛苦，神也是为了这一些人差派所有的信徒要去到世界各地成为见证，成就神恩惠的福音。但愿我们都在这个信息里头找到安慰，弟兄姐妹也找到盼望，找到有耶稣基督、有保罗、有这些使徒们、有历世历代的教会的信徒成为我们的榜样跟见证。我们也可以，这是神要我们做的，不然他不需要花8章的经文来告诉我们。神要我们不管去到哪里，让那个地方真经历真正的公义以及和平。我们一起祷告。谢谢主，你把世界的责任托付了我们，但愿我们不管去到哪里，耶稣基督的福音就去到哪里，耶稣基督恩惠的福音就在那里掌权做主做王。主，我们都是你的仆人，但愿我们从你所受的，我们懂得谨守公义，懂得节制自己，懂得俯伏在你这位审判全地的主面前。主，叫我们的说话行事为人真的成就基督美好恩惠的福音。谢谢主，祷告靠耶稣的名，阿门。
那我们一起来唱回应的诗歌，我们来唱加冕锡安。阿爸父神，为我们今天所听到的信息感恩，求主真的是帮助我们怎么样有一个敬虔的心，始终在你的面前沉迷。不知道有多少的权力，无论这个权力是大是小，主总帮助我们可以行出神的公义，可以活出人的节制。主啊，更重要的帮助我们始终可以坦然无惧的将来面对神的审判。主啊，好叫那个道在我们心中活着，那个道从我们的心中由内而外活出来，见证福音，见证救赎，见证成为属神的儿女有何等的美好。主，谢谢你，我们为信息感恩，也为我们弟兄姐妹在用不同的方式为教会奉献，为神国的事工来摆上。主，我们都为此献上感恩，求主恩待加上祝福，这样感恩，这样祷告，好，耶稣基督得胜的名。
阿们。
好，我请我们起立，我们一同来唱三一颂。
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魂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那照你们的本是信实的，他必成就这事。阿们。
以上空中崇拜由台北信友堂提供，良友电台剪辑制作，欢迎弟兄姐妹下载收听。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回再会。